我们今天要学习要读查考的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就是橄榄山的讲论。我们要再一次记得耶稣在这个讲论的特点。第一点就是没有人能知道耶稣再来的时间。第二点就是从第一点的结论，就是基督徒必须预备好等候耶稣的再来。橄榄山讲论对我们最贴切的是警醒和预备这两个词。所以是警醒和预备。每一个基督徒都同意耶稣会再来，但是他们对于橄榄山讲论还有一些争论。一些争论的例子是，就是关于橄榄山讲论的时间概念，例如耶路撒冷的摧毁和弥赛亚的再来是什么关系呢？末日的兆头又是什么呢？当我查考信徒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时，我必须提到一个很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功课，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讲论里的结论，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活出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信徒应该如何的活。警醒和预备这两个词都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就是上帝的的警醒，而这两个词对我们的如何活出我们的生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论所学习到的不仅是要等候耶稣的再来，而是要检讨我们如何在这个等候时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我们现今的价值观和生命的观点。所以我们若只是相信耶稣会再来，但是我们这个信念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应用和活出来，那是很悲哀的。所以我们读这个讲论的时候，不只是要丰富我们的知识，而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不要只是有世俗的观点。所以有些人可能在知识上很丰富，可以很好的争辩和争论，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没有活出上帝的话语，那是很很多时候是使人使非信徒觉得信徒不是真正的活出上帝所要他们活出的。 所以我们如果若真正相信上帝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必须有改变。我们几个星期前查考了24章，要记得一些基督再来的功课，就是基督再来和末世的兆头。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是，在末世的时候人类会有分隔，所以经文马太福音24章那里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人类会有不同的结局，会被分隔，人类会有两个不同的结局，就是天堂或者地狱。不是每个人都会上天堂。第二点我们要记得的是，信徒必须警醒等候耶稣的再来，要预备好。我们升到世界时，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我们有个选择，我们能选择我们死后会要到哪里，而那选择是必须要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选择的。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预备好迎接耶稣的再来。我们今天要查考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这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而这比喻是从耶稣24章里的教导继续下来的。我们知道这是从24章继续的，因为第一节25章第1节这里说，这里开始的第一个词是那时，就是提到24章的那个时候，而且另一个理由我们知道25章是从24章接下来的，就是在13节里我们读到，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候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经节和24章强调的功课是一致的。例如在24章42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的。所以25章的比喻所教导的功课和24章的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对于耶稣再来的态度和预备。所以我们若把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25章13节看为一个单元的时候，我们被提醒要警醒和预备等候耶稣的再来。所以24章42节到25章13节当中的经文都是讲述同样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预备耶稣的再来。第一，我们先来看比喻，是说明道理和功课的。 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读的是耶稣在用简洁的方式教导我们一个功课。耶稣在第一节里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所以这里说天国好比就是用对比来说明。所以我们相比两件事情，所以我们如何读这个经文，就是找出耶稣如何用对比来解释道理，而不是看故事里的每个元素到底代表什么。例如我们如果用故事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不需要他们每个元素都代表一样东西，而是看出故事中的重点和重要的功课。所以同样的，我们来解释比喻的时候，来看比喻的时候，也是来看出比喻中的比喻中最重要的功课。第一，我们来看这个比喻是如何很自然的从24章的比喻连接下来。这两个比喻有许多相似的地方。24章两个仆人的比喻和25章两个两组童女的比喻当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第一，我们看到有两种仆人，第一是忠心有见识的，还有第二是恶的仆人。同样的，在25章里，这里有两种童女，愚拙和聪明的，所以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人。第二，两个比喻里提到的主角的到来，但是他们的到来被延迟了。在24章里，主角是仆人的主人，他主人延迟来，所以仆人便做出不该做的行为，而不是想如何预备好等候主人的到来。25章里，新郎也是迟到，而十个童女都打盹睡觉，但是其中五个预备了油来迎接新郎，其他五个却没有预备好。第三个类似的方面是两个比喻都指出我们不知道主人或新郎会几时到来，所以必须时刻警醒和预备好。就是说主角任何时候来，我们都要预备好。第四，两个比喻里的仆人的人，就是仆人和童女，都有特征，一个是有见识和聪明的，另一个是恶和愚拙的，这形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第五点，这两个比喻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预备好，便会遭受后果。我们若做选择或决定，一定会有后果。这里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4章第51节里，恶的仆人遭受重罚。这里说，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 那就是那恶的仆人的遭遇。而同样的，鱼说的同语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也同样受惩罚。这里说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两个后果都是很重大和不能逆转的。这就提醒我们，两组人都没有得到第二次的机会，所以一旦时机过了，就没有回头路了。我们是没有第二的机会。第六个相似的地方，我们看到两组人都在他们的主人或新郎的管制中。必须做主人或新郎要他们做的，他们必须侍奉主人，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或意思行，而是照主人和新郎的意思行，照主人的意思测量他们所做的。但是这不代表主人或新郎是随意的，因为主人和新郎的要求已经很清楚地表明给两组人，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只是他们不顺服。第七样类似的方面是两组人有同样的责任和环境，但是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预备迎接主人或新郎。没有任何人有优势，两个仆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工作，每一个童女都一样在等待新郎，同样的一样感到累。两组人都知道他们的主人或新郎要来，所以没有任何人有借口失败。所以这几点都是两个比喻之间的相似点。第二，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比喻必须有几点要讲解的。一个比喻不单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教导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些比喻中看出耶稣要教导门徒的功课。第一，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耶稣要再来。这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再来。二十四章里的主人和二十五章的新郎的归来，都是指耶稣第二次再来。这肯定是个事实。耶稣的再来是上帝的旨意，是已经预言的事实。我们是在等着这事实实现。耶稣在他的教导中确认了这个事实。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必定再来。 知道门徒不只是在理论上知道耶稣会再来，他们确实相信这个事实。他们没有问耶稣他是不是一定会再来，因为他们确定相信耶稣所说的。当然我知道有许多不同的信仰可能说耶稣的再来只是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理论，而不是事实。但是我们在这里看，我们知道门徒们确实实在的相信耶稣一定会再来。其中一件有趣的事是耶稣谈到天国的时候，就是谈到他的再来。耶稣把他的再来和天国相比，所以天国也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道理，而是一个事实。我们在主导文里求上帝的国降临，这就证明耶稣的再来和上帝的国度一样的是实在的，是事实。我们从这个比喻中也能学习到耶稣的再来是很重要很严肃的。耶稣的再来会带来很多强大甚至很不利的后果。我们记得人类会分成两组，会分隔，有不同的永恒命运。一群人会有永远的喜乐，另一群人会有永远的痛苦。这些后果必须是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耶稣的再来的推动力。一个重要的真理是我们今生的预备会带来永恒的后果。今生和我们死后的结局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若相信耶稣会再来，我们必定会照着我们的信念而活。这个信念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价值观。永恒的信念必定会影响我们今生的生活和我们的思想。许多时候基督徒不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永恒的价值观，永恒的概念。我们必须很慎重地对待和等候耶稣的再来，因为我们知道人人都会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唯一能够为那天，就是我们死的那一天而预备的事，就是预备我们的心见耶稣，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给我们死后有永生的盼望。耶稣的再来如何慎重，也在于他再来的受益者是谁。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下半句说，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所以我们这里记得我们的预备是很明确的，耶稣会再次向那些等候他的人显现救赎他们。第二大点，我们要看我们如何为耶稣的再来而准备。我们现在再回去看马太福音25:1，这里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里给我们看到新郎的来临，就是代表耶稣的再来，和天国是很明显的连接。我们如果知道天国是如何，就可以懂得如何更好的为耶稣的再来而准备。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关于天国的误解。第一，当我们读福音书时，一定会看到天国在书里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我们主基督的事工里。但是虽然天国是那么重要的，有许多人对天国这个概念有很多误解。到底天国是什么？天国和教会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天国近了，就应该要如何活出我们的生活。这些误解例如有罗马天主教的其中一个误解，他们认为天国就是教会。但是今日有许多人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可能的。因为罗马天主教因为有这个误解，所以他们说，你们如果不来教会，你们就不能来到天国，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和天国是一致的。所以天国不只代表罗马天主教。改革中的教会也有一些误解，他们认为天国和教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他们常用掰子的比喻来支持这个看法。这个掰子的比喻就是马太福音13:24-30里的比喻，那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而田里会有掰子和麦子。照着这个看法，教会有信徒和非信徒，因为天国有麦子和掰子。近几年来，有一些新派的教会认为天国是鼓励社会行动或改革，而不是注重圣经的教会。所以到如今，到今日，还是有许多关于天国的不同教导和混淆。基本上有六个不同的天国教导。第一，天国指着上帝的统治，与上帝的救恩有连接。所以天国不单指一个地理位置，而是指着上帝的统治。 所以我们一旦相信和跟从 上帝时，我们就在天国里，而天国不是一个地理位置。所以第一个 在这里的天国就是指着上帝的统治，上帝是天国的王。上帝创造世界，所以上帝的国度就是整个世界。第三，天国包含一切真正相信上帝的，而排除一切罪恶。第四，天国也指以色列国。第五，天国也指耶路撒冷，就是永远的国度。第六，在基督里，这个等待许久的国度终于来临到，而罪恶和死亡的管辖已经断绝了。耶稣的生平开始了上帝的国度，而耶稣的再来就会完成这个国度。所以天国不是一个具体的国度，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那我们要如何的明白天国呢？我认为天国在马太福音里指的是现今和将来，将来的就是 两个方面，就是现今和将来的方面。因为我们这里看到童女的预备是在新郎还没来之前，就是指天国现今的一面。所以童女已经在新郎还没来就预备好了，所以天国不只是永恒的，而是现今就开始了。那就代表我们必须活出天国国民的生活。但是天国也是的完成是将来的事，好比新郎来临的时候，因为圣经里说天国，在天国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所以天国的完成是永恒的。所以天国有今日和将来的含义，我们现在是天国的国民，在等候这个国度的完成，
所以我们现今的生活也要有改变。
第二，我们看到天国的公民必须做好准备，这个比喻强调预备的重要。耶稣在童女的比喻中用新郎娶新娘的习俗来讲解基督来接教会和信徒。我们如果来看一个东方的婚礼，会看到东方婚礼有三个步骤。第一，双方父母会愿意让孩子们结婚而谈论嫁妆，这就是法定 的 婚姻。所以嫁妆，谈论嫁妆是对于东方婚礼很重要的，因为它就是法定的婚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步骤就是新郎会和朋友，就通常是他的兄弟，一起到新娘的家接新娘。所以新郎会到新娘的家接新娘回到他的家。在犹太习俗中，这经常是在深夜时发生的，新娘就会预备等候新郎来接他回到他的家。第三的步骤是朋友会陪伴新郎和新娘到新郎的家参与婚姻宴席。这个宴席会持续几天，通常越富裕的家庭就有越长的宴席。当然不同人有不同关于这些结婚习俗的看法和解释，但是我想强调的，这里我们不是单看这些习俗，而是看这十个童女的预备。这里有十个童女，有些人认为这些童女代表教会，有些更仔细和详细的说，他们是教会在信徒被提之前，或者在大灾难时，或者在信徒被提之后。但是这些看法都是推测，而不是正确的解释，所以我在这里就不会去查考它。我们就概念性的把这个比喻与耶稣的再来做个对比。十个童女就如承认耶稣和基督教信仰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不是每个承认基督教信仰的人会能进入天国。这个比喻中有十个童女，他们听到新郎到来时全部都出去迎接他，但是不是每一个童女都预备好迎接新郎。十个童女都等候新郎，但不是每一个都享受婚宴。他们带的是油灯，为了是把油灯挂在柱子上为婚礼的队伍打灯。但当基督讲解这个比喻时，我们看到五个愚拙和五个聪明的童女。聪明的童女预备油在器皿中，因为这些油灯需要油来继续发光。五个愚拙的童女却没有预备油，因为新郎延迟，所以他们十个童女都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就是叫童女一起起来参与婚礼婚宴。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这时愚拙的童女才发觉他们没有预备油。第八节说，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但是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当然这里的重点不是愚拙的童女在半夜时应该去哪里买油，而重点是他们错过了参加婚宴的机会。当他们没了油 当他们买了油回来后，门已经关了。他们叫新郎开门，他们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但是新郎的回答是很苛刻的，不能逆转的。十二节下半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里也是马太福音七章那里所说的，很多人跟上帝耶稣说：主啊，我们在靠着你的名赶鬼，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两组同语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差别。我们没有两组人、两组童女的任何资料，他们都在等待新郎的到来，也同样的累，同样的睡着了。但差别在于一组有预备，一组没有。有预备的是聪明的，没有预备的是愚拙的。这个差别的后果是很盛大的，因为愚拙的不能参加宴席，而聪明的能参与。愚拙的完全与新郎隔绝，因为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们可以在十三节里看出这个比喻要如何使用在我们身上。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就是这比喻的中心，教导我们要警醒等候。第三大点，我们来看这比喻中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实际功课。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中学习到一些功课，这些功课也是根据我们如何解释这个比喻。第一，有些人认为没有油是代表没有预备好迎接新郎。油在圣经里经常是用来指圣灵，尤其是指圣灵如何使我们成圣，帮助信徒明白真理。聪明的童女说他们不能把油给愚拙的童女，这就代表圣灵在一个人生活里的工作不能转让的，每一个都必须有他与基督的个人关系。有些人可能说：我自己不信主，但是我的父母、我的好朋友都是信主的，所以在我死之前，我如果靠着他们或牵着他们，我也能上天堂。但是我们要记得的是，救恩和圣灵在一个人的生活里的这个工作是不能转让的，是不能分享的。第三点，我们要看从愚拙童女必须买油的这方面看到，当然不是说圣灵是能够用钱买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是，我们必须为新郎的来临要预做好准备，就是确保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稳固的。第二个 个功课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虽然我们从比喻中看到渔族的童女有买到鱼，但这不代表他们得到救恩。我们看到他们买完鱼仍然太迟了，门已经关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没与他建立个人关系的人不会再有机会了，因为门已经关了。第三个功课，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必须预备好等候新郎的来临。我们也必须真正预备好，信徒必须警惕和预备好等候耶稣的再来。我们口里承认耶稣，也必须活出信心的生活。信徒的生活必须符合上帝的要求，这是我们身为天国的国民的责任。我们若真正警醒和预备等候耶稣的再来，这必定会使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活出上帝的样式。所以我们如果警醒预备，我们的生活必定会有改变。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这是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等候耶稣来临最好的预备。这里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若行上帝吩咐我们的，就是预备好。我们来祷告。